这个当然拿现实来比附不是很好啊，我们不拿现实来比，在历史上呢是这种情况呢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那个，所以我们讲我们如果说是研究制度研究一段社会政治军事的话呢，这个制度之史是必须要熟悉啊，不是说你熟到什么程度，大概你要知道，因为我们以前有一些点书标点的时候就把这个标点点错，那么实际上古人跟我们一样，古人也是人，也会犯错误。那么明清时候的人看宋代的东西，看唐代的东西，他也会错，也会错。而且应该说，他们当时检索图书，特别像今天的检索信息能力，当然跟我们不能比的，检索图书可能要比我们差。他错了以后，他书上是改了。那么你如果说再接受，你想明代人离宋代很近啊，元代人离很宋代很近，我应该听尊重他们的意见，不要说他们，就南宋人对北宋很多东西隔了两百年，也未必都是那么了如指掌。就是今天讯息这么发达，我们对辛亥革命时候一百年前的事情，也未必做到那么条条都细啊，是吧？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要迷信。第二个，一定要有历史主义的观点都在变动啊。那么下面呢，就是我讲的这个一个钩鱼的事情，钩鱼和钓鱼啊，这是在张元济先生那本书里面大家都喜欢拿这个作为谈资啊。钩鱼为什么呢？钓鱼在宋代是一个很风雅的事情，在宫里面请大家一些重臣钓鱼，喝一点酒，服点诗啊。那么大家也可能在笔记当中看到，那么有人就揭发就王安石的小子，那时候还没当宰相是吧，不近人情。你看我们每人钓鱼吧，皇上赏我们在那一块钓鱼，他家伙把鱼饵给当点心吃掉了，哈哈，给鱼吃东西，他自己吃掉了。怪人，怪人出了政策点子肯定是怪的，不可靠啊。就讲这个，我们有一句很好，叫垂纶头干，纶就是丝线，在那个宫里面后面那个，所以大家这几个官在那儿应是很风雅。那么所以讲在辽史史里面呢，大家讲这个钓鱼好像有。那么辽史呢，张先生发现他做了个统计，他说钩鱼这两个字啊出现了22次，他说殿本全部做钓。我们讲武英殿本巨珍版，大家这么看重的武英殿本，南监本这是明代的明本同，那么武英殿他错的有南监本的来源，北监本这是在国语里面看到过一次，国语啊，他就是辽史后面有个像翻译一样的重要名词翻译，那个大师大重要名词翻译对照表，我看见一次，其他都为钓鱼。那么我们知道辽它是一个游牧部落，游牧民族是吧，这个民族呢，大家看前面它有一个叫耐泊制度，耐泊就是春夏秋冬，它会逐这个根据的天气，比如说夏天它去避暑到什么地方，春天在哪往南面走，他到南不是到文景，也不知道不到静观的里面呢，相对比较难。那《淫卫志》里面呢，他就讲了，他说秋冬是为寒，春恰避暑，水草就田猎，遂以为常。我记得我们以前在东北，那国庆节的时候，一阵风刮过来，你就得家里带来破大衣得穿上。像现在11月份上两礼拜不是东北漫天大雪了吗？是吧？到十月上旬肯定是一片消暑，地全早就黄了，全收割掉了，是吧？那么这个地方呢，确实跟我们内地呢差得很大啊。我们有一个农业的节气叫白露，大家没看，在北方可以看到早上那个露珠真的像牛奶一样的，没有那么像牛奶那么的，但确实是白了，泛白，就是只有这个天。气温的问题，不是说结成冰啊，绝对不是结成，它本身就是白。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是我们看这个春耐泊，我这儿把它勾出来了，就是辽史里面正月上旬起芽瘴，大约是60天，到鸭子和卵，这时候天鹅还没来，候鸟还没回来，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冰上面搭帐篷，不是说住在上面，而是开会。商议事情，请大臣喝酒娱乐，有一项节目就是凿冰取鱼。其实这就证明我们不可能像很风雅那些中原的大臣们啊，在开封城里面哪个杆在那儿啊，旁边还给你摆的鱼饵一起俯视啊， 饮酒啊、钓鱼，不是这么个事情。那么这凿冰取鱼呢，它有它的一个含义，它不是单纯是要吃这个鱼，而是带有一种我们讲的有点像祭祀一样，我们看看老天给我们今天这个兆头怎么样。所以凿冰呢，它是冰凿开以后，这儿没有北方的同学啊，东北的，它那个鱼在下面其实缺氧的，全往这儿跑，所以你这时候把鱼勾起来的时候，它一条甚至于村种情况，鱼尾一条一条一条接尾巴咬上来，所以你这个拉上来可能会有好多鱼。那么它含有这种意思，就鱼的多少是不是预兆一个下一个丰年什么，有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这是一项仪式，勾鱼，它不是我们生产劳动，不是我们一般的生产劳动，它是一种带有，其实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带有一种政治含义的，是吧？啊，所以大家看这个陈大昌的这个《演樊录》里面呢，讲的他的。讲的比较具体，他说信宗崇熙年间制定了服饰制度、仪位制度，打为摄入勾员勾鱼，哎，勾鱼是谁主持，谁找什么仪式，用什么用什么那勾鱼，他不会拿，他还肯定要有各种各样彩色的绢呐、啊，搞什么东西，哎，这些种种形式啊，那么所以勾鱼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礼仪啊，所以讲勾鱼之俗啊，是辽国的一个风俗，绝对不是我们钓鱼。那么到达鲁河勾牛鱼的，他说是为鲁中胜利一件重大的事情啊。这个跟我们如果说我们仅仅把它有点像我们叫赏花钓鱼，但是跟我们的一般意义上钓鱼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钓字呢一定是勾之物啊。那么后来查下来呢，从原刻本是勾，然后在明代的南监、北监，还有到了清代武英殿的刻本都错了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例证啊，这个很好。一般来讲，我们讲在汉字书写那个钓和勾非常像，非常接近，是吧？这个字好像很容易想当然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勾钓字。那么这首曲子不知道大家看过，这首也是一个讲到民务制，这就我们讲民务制度，不是政治制度啊。五里干头风雨平这个词呢，我很熟啊，就是以前我们没有书看的时候，在下放的时候，上海。出过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文革前呢，它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过那个唐宋词100首，第一种。第二种呢是以前中华书局的编过一种叫活页，就中华活页文选。活页文选呢，这个敦煌曲是什么呢？就在敦煌卷子里面的，敦煌卷子里面抄出来的，就是说我们流传的本子没有了，从了这个1899-1900就进入20世纪以后，我们不是那个王道士不是偶然的把这个捅开了吗？敦煌宝库打开了，打开以后呢，发现里面有抄卷，抄卷当然很多抄卷后来都跑到欧洲去了，是吧？那么里面呢有一些我们讲的民间的一种文艺留下来的一种作品啊，蛮多的。那还有不同的本子，最多的是佛教里面的一些东西，是吧？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蒋礼红先生他做过敦煌的变文研究，还有敦煌里的佛经的东西研究。那么这个呢是一般的文学创作啊。这首曲子呢，为什么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对我们当时没有什么这个训练的人来讲，这个好像很上口，很容易想象，引起我们这种联想。叫五里干头风雨平，张帆举卓，卓在这儿理解是船匠，是吧？觉船轻，柔橹不湿，停却卓，不用划桨了，船还在慢慢走。满眼风波躲闪着，看山恰似走来影，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啊。这个叫浪淘沙，这个呢也很巧妙，字面也很也看上去也很舒服。不知道大家以前注意到没这个词啊？这个词就是敦煌曲子里面的啊，敦煌曲。那么敦煌确实是一个宝库啊，你看这文学作品也是。那么任二百先生呢，他把干头五里干头做成滩头，因为呢 给他一讲呢，我想起来了，以前呢我们读诗读词有不懂的地方就囫囵吞枣过去了，再来一看呢无理干头，那么任先生他就说这个无理干头讲不通，你说跟船杆五脏可以，无理不大可能啊，绝不可能通到天上去了，不可能的。他说会不会是一个我们讲的是个叫字啊运同的，我们双声叠韵嘛，运同的话可能会导致错字啊。他说无理滩头风雨平，蛮好是吧，为什么呢，这船足足走了走出五里了，那河滩上面哎风渐渐平了，那很好的一个意境嘛，一个意象。他说他建议把它改成无理滩头，他估计是无理滩头，船行无理风渐渐小。其实他这个风雨平呢不是风小了，为什么呢，风小的话你说怎么会觉得船轻呢，船应该说是船借助这个风力了，所以这个讲话也有点不通，所以没有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认识。那么后来呢王仲明老先生老仲尼就选堂先生他们以前都到法国去抄过卷子，他们没有发现别笨敦煌，没注意到这种词好像也不熟，像民歌似的，没那个是吧。好了，那么在伦敦的斯坦因的卷子里面呢，大家请大家看一下，无理是无语，下雨的雨。如果说大家熟悉这种手抄卷子的话，雨和两啊，一两二两的两经常是不分的，一两二两的两呢是两个叫入，不是人嘛，入啊，入门的入，连点大家可以看那个，大家注意不注意，你们如果说看这个我们讲四库全书抄的满意的满，它下面我们满是下面两个入是吧，它一般很多抄卷里面都显示点，请大家看看啊，想一想看，满下面就像下雨的雨一样，所以这种在点划上面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所以他说抄本语两往往莫辨，看不出来，所以呢你说是无两无语，我们可以理解成是五两重的五两，很轻。好了，他说如果说是五两的话豁然贯通了，为什么呢，他上五两啊是一个专有名词，是古时候战风测试风的一个器具，它上面有鸡毛啊，拴了一点东西，那么一当风吹的时候呢，就我们今天大家小时候中学里面有那个气象台嘛，不是有个风刮的时候它旁边有个像那个指针似的东西是吧，刮到多少程度，哎，今天三级风几级风，刮平了那肯定是比较大了。那么五两呢就是派这个用处，他说文选里面郭璞江府啊，这个我讲占五两之动静，我就看五两，它是抚风的，讲风，看通过五两来观察这个风的动静，多好。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可以查是吧？我在四库里面打个五两进去，可能也许能找到这个。但以前你读书不多的话，想不到五两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重量单位，这样一下子呢讲通了。为什么？这个五两在那杆头，它有一个船家啊，他来判断这个风的多少的。这我们再回到他头上来，五两杆头，那个因为风吹得很大，五两我平了，这个东西原来垂下来的很重嘛，风一吹把它吹平了，所以正因为风这么大，把个五两给吹平了，所以我们张帆举凿绝船轻，只楼辱不失，大家烧风也不用去咬了，停却照船也在那儿走啊，满眼风光，看山恰似走得多顺呢，你看看山恰似走来也，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啊。所以我看了这个呢，我非常幸福，非常佩服这蒋先生。其实他那书里面有，他说雨和两，这个我们看大家看抄本的话，像这种知识很雨和两啊，这是一个场，是你不要出，一般来讲你不要出租叫租啊，这个就跟我们有时候跟大家讲那个己呀、是啊、乙呀、你不要说一本又做己，又本又做乙，一本又做是，你不要那个啊，它干字里面肯定是是啊，除非它前面有个什么那个是吧，这看得出来，不 请大家注意啊，这种呢就是我们在字的一种抄写方面，这是一个，所以他讲敦煌卷子里面两啊语啊很难变，那么这是个五两，这所以我讲，哎呀，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我们讲一首词讲通了，啊，就摆平了，是吧？像这个例子，啊，那么比如说，像有一些我们大家有一点常识就可以变了，这个比较简，他比如说。有一个人在宋代，他就讲野而和尚足反，讲那个西夏哪儿，那些当时中原的汉族对这些西夏民族，他都起了很怪的名字啊，有秃头的秃啊，什么和尚啊什么。你说知泰州，那肯定不对了，是吧？泰州在今天江苏，肯定是秦州。哎，假如你是叫点话，一看这怎么知泰州呢？我一查书。出点教育就可以解决了啊，这个就是可以那个。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带来一本呢，就是以前我一块钱买了一本，就是三本三块钱，就是以前陈元安先生自己刻的啊，刻他这本里面第三本中册里面它包括了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那实惠举例，这是一册是吧一种，然后他以前那个原典章辩证那个，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那史回举就后来出过单行本的啊，这个是陈先生30年自己花钱刻的，他也可能也是比较那个啊，这个书就是因为避讳改书名改人名改官名改地名啊，要很多很多啊。这个我们今天讲那个三国，我常山赵子龙，河北常山原来就是衡山嘛，因为避那个留痕的痕嘛，啊，痕变改成常是吧？这个也是一个。那么我们讲，唐人避世，避名，这个很讲李世民是吧？李世民，我们讲观世音到观音，这个都。那宋人呢，那个赵匡胤匡庙改成正庙。报任安书，我们里面大家看那个古代汉语里面引的报任安书里面讲这个赵檀，他就称童子，因为司马迁的父亲是叫司马檀啊，刘安的父亲叫常，凡常都改修，入万般去修远。那么包括沈括，他父亲童，他避这个家讳啊，朱熹他父亲也避那个讳啊，朱熹的父亲，所以朱熹的机制也是避家讳。避家讳我们一般不动，看得出来，因为作为你一个读这个书应该具备的一个基础能力。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一个避讳情况比较多，我们跟大家稍微做个介绍呢，以后呢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就留个心眼。第二个它是避，就是改音。第三个呢是缺笔，第四个是空一个字方块啊，或者是一个讳字是吧？那么这改音的比较那个，像宋诗这个李字啊，它里面专门有一节讲到庙会。他说这个横字呢，他说有经传易训里面，他就以五为或义，以回旋为义，直立之象为游艇表明，又以归名，又为姓氏，又为牧名，他是以义类求字，根据我这个字在不同的场合的出现，我选不同的字啊，这是很麻烦是吧？那么还有我们讲这个像孔子的地位到宋以后是越来越高，孔丘子丘我们读什么？读七变音，那么字呢就读孔丘，所以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到了清代以后，我们所有姓丘的人就旁边都加了个耳朵，加夷啊，就加了个夷字旁，再没有一些孔丘的姓那个丘字是吧？都这个，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讲，根据这个也可以判断这个写作刻印的时代啊。这是我们版本学那个字，缺笔大家遇见的比较多了，空字也见得多，讳字也多。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尼尔斯考伊里面他就讲了，他比如说《宋史张卷传》里面，他说是南渡以后啊，为了避李宗的贤名，把个云字改成瑞。没有，所以南宋才没有瑞州之名啊，李宗名叫赵云，他避他贤惠，同音不同字。那么这里呢，他是建议个瑞州清江 北宋时候哪来一个瑞州呢？显然是避讳，南宋人修改的时候避的字，是吧？这是一个。那么宰辅年表，宰辅年表他吴廷作，这个叫建隆元年，元年元隆元年的吴廷作，他是自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那么本纪里面呢，记的是同中书门下二品。那么这个为什么呢？他是考异里面他是这样考虑，他说吴廷作的父亲呢，他叫张，必贤惠，平章事他不用平章事，同二品。就把这个品级写出来，啊，而回避了用平章事的一个跟他相同，谐音的章字啊。他说，因为在后晋天复四年，升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正二品，所以用二品来代替这个平章事啊。那么这个，所以他讲这个宰辅年表里面说他是平章事呢是错的，应该是同中书是吧？他是因为。这就搞错了。